反正我们现在立场就是不要走极端，
就是中庸之道。
我们很极端的说我们不要走极端。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不知不觉今年的九月又结束了，我们又进入十月了。
因为2020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年啦，跟以往很不一样，所以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另外一个时空。
真的是这样，很特别的体验啊。
对啊，每天现在都上班都觉得好萎靡
萎靡萎靡不过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上周算是在矽谷的科技业一个蛮争议的事件。那故事的主角是 Coinbase， 它是一家加密货币公司。那这个事件大致上是因为公司的 CEO 他在 Medium Blog 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是希望公司接下来呢员工在工作的场合不要再进行太多跟政治有关的讨论，
就是叫大家政治魔人退散就对了。
对，那这篇文章一出来，某方面是为公司的文化奠定了一个基础啦，也划清了一些界限，有了一个新的规范。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偏左交的矽谷科技业文化当中，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举动了。
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了，我们等一下会做多一点的讨论。其实我觉得他做的也不完全是 不好的示范，反而有一些好的点我们可以学习。好，那在介绍这个事件始末之前呢，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Coinbase 这间公司，因为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熟悉啦。这是一间总部在旧金山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那 Coinbase 它支援将近40种加密货币啊，所以大家常见的 Bitcoin 啊还有 Ethereum 都可以在上面做交易，然后它在超过100多个国家有提供服务。目前的市值，它还是一间就是 private company， 它的市值为80亿美金。
哦，很大耶，
还算不小啦。但是其实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公司比起来算相对小了，在美国算相对小。它在台湾其实也有提供服务，不过它其实不能做加密货币的买卖，它只能做转换。它其实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那你一定很好奇第一名是谁？第一名就是币安 Binance。 但是虽然说看起来他们排名只差一名，但其实他们的交易量差非常多。我刚自己查了一下也吓到，就是过去24个小时呢，币安的交易量是超过30亿美金，然后 Coinbase 只有 1.4 亿。
这真的差很多耶，第一名跟第二名竟然差到这么大，
差不多差了20倍左右吧。
对，
所以你就知道这种就是赢者全拿，基本上 赢家可能是超过底下所有第二名以后加起来的量，
可能比那个80-20法则还要多了。
对啊对啊，可能 90% 是在币安，然后 10% 是在剩下的人身上。不过其实在币圈的人可能都知道啦，就是关于加密货币的这些交易量就参考就好，因为很多交易所呢，他们为了刷自己的交易量都会有一些交易机器人，因为他就要证明给大家说，哦，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很多人在用，然后就会虚报一下他们的交易量，就跟很多交友平台会放很多女生交易的图像，其实都是假的，是一样的意思的。
OK， 好，这个类比还蛮好理解的
是的，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过去一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公司的 CEO 叫做 Brian Armstrong， 这个布莱恩·阿姆斯壮，
这名字相当好记啊，
非常好记。他在一周前在 Coinbase 的官方网站，也不是网站，部落格了，
他在 Medium 上面，
对，在 Medium 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也蛮长的，不过大意是公司接下来的方针会希望员工避免在工作场合讨论政治方面的议题，除非是与Coinbase 本身的 mission 比较有关的，比如说加密货币或是经济自由有关的政策，不然的话呢，就会希望大家把政治跟工作分开，因为他不希望政治上面的激进主义或是行动主义让公司分心，影响公司的团结，所以希望公司可以专注在明确的任务上面，因为其实他们 也有定义了好几个公司的价值跟任务嘛，就希望大家 focus 在这些已经定义好的明确的任务上面，专注在产品上面，因为他相信当大家可以 齐心的专注在某一个比较明确的任务上面的时候，比如说把产品打造好，那其实这可以更实质的为整个世界带来影响，而不是 focus 在一些没有结论的政治议题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一开始听到，比如说在新闻上看到或听我们讲也好，可能会觉得乍听之下觉得说他是不是很强硬的，就是说公司就不要讨论政治。
我觉得刚看到一些头条的时候会有这种错觉。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文章有把这些他做决定的原因脉络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听我们讲，然后会有可能也会是第二手资讯的，那如果你有兴趣知道说他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做这些决定的，他背后的立论基础是什么，可以去看他的 Medium 文章，我们会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附上了。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你听到这个你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就很像一个比较独裁的社会，然后想要高压的说你就不能讨论政治。其实我觉得从他的字里行间是可以理解他的脉络，而不会有那种让人觉得说是不是强硬就是公司就是要硬干这种方式。
嗯，对。那我们也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因素好了。那原因是今年六月在一次 Coinbase 内部的员工跟 CEO 的对谈活动上面呢，有员工就针对当时发生的弗洛伊德的事件提出了一些问题。那当时候据说 CEO Brian 他没有立刻答应要公开表态支持 BLM 的活动。
黑人的命也是命，简称黑命关天。
对，因为他没有公开表态要支持，所以有一群员工就觉得不开心了。那在当天活动结束之后呢，他们就线上召开了一些会议讨论，就决定当天要罢工。
其实就线上罢工啦，大家都在家工作。
对。那针对这个事件，其实当天稍晚 Brian 他也有在他的 Twitter 后来就发文表示他支持 BLM 这个活动。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细节还蛮值得提的，就是当天的对谈活动的详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这毕竟是公司内部的活动嘛，那影片当然也不会公开，所以事件的始末其实都是访问一些内部的员工而来的。那有人就说他当天是因为 Brian 没有表示他愿意公开支持 BLM 这个 mission， 但另外也有人说其实当天那个员工提问的确切的问题是问他针对某一个 BLM 的社运团体他们有提出了一些政策的内容，那 Brian 是否愿意表示支持。
这两个差异在哪里啊？
我觉得其实差异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广义的问你说你相不相信这个理念，另外一个是比较确切的这个团体他提出的一个政策你支不支持。我觉得这是蛮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但是报道的内容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到底究竟发生的是哪一个事情，因为就是都有人讲。
不过他当天就有在他自己 Twitter 说支持 BLM 这个活动嘛，
对，
所以也算是不确定是他本来就想发，还是说算是因为被员工逼迫和发文了，受到一些压力。
对，但总之他最后还是有至少在 Twitter 上面是有公开支持 BLM 这样。
所以这算是六月发生的事情，然后之后我据说啦，里面的员工就说后来公司就是暗自里有说尽量不要讨论这些政治的议题，但是这时候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会导致上个礼拜就是 Coinbase 的 CEO 发表这篇 Medium 文章，然后来告诉大家说他们的文化上有一些改变，然后让大家说我们就尽量不讨论这些政治，除非是跟我们的 mission 我们公司的使命有直接关系。对，所以如果说今天遇到一些总统大选啊的一些争议啊，或者是说根据教育啊或是公共行政的一些策略的讨论，他们不希望占用公司内部的资源来讨论这件事情。
他其实也有提出就算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大家是都相信的，比如说要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但纵使大家可能都相信这些理念，但是针对实际上要怎么样达到这些理念大家还是很容易产生一些分歧，所以他会认为与其花时间在这些不一定立即有答案的问题上面，他希望更选择更专注在 Coinbase 相关的理念上面。
是，然后这个Medium Post 发出来之后呢，当然也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大部分公司宣布这些改动的时候，员工只能自己吞下去。
对。
不过他做了一件很，我觉得蛮屌的事情，是说他知道说有人反对，然后他觉得说你的人生苦短， 你如果为了一间你不支持文化的公司工作，其实何苦呢？
对，
所以他就说，哦，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新的方向的人，你可以提自愿离职，而且你有遣散费可以拿。
这真的是蛮威的。
对，而且他就说，你如果在公司服务三年内的话，你是可以领四个月的遣散费，然后超过三年的话可以领到六个月，然后你离职以后呢，会有六个月的健康保险，然后最后一项是说，你有七年的时间可以执行你的选择权。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大部分的这种还没上市的公司，他们不是直接发股票，而是发选择权，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执行这个选择权。当你执行的时候，你要先付出一笔钱，然后买下这些股份，可是你还没有一个立即的报酬。很多公司的规定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公司的时候你还可以不用执行，但是你离职以后比如说90天内就要执行这个选择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这些 private company 工作的人，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容易的离职，因为你离职的话，你可能就要在90天之内花一笔钱买股份，你又不确定公司会不会上市，这时候就是陷入一个两难的状态。
对，
所以他也蛮好，就是说你有七年时间可以慢慢决定你要不要执行。
哦、OK。
然后这当然也引发了各界的讨论，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矽谷公司都是比较偏向这种自由平等啊，关心这些社会议题的组成，不管是员工本身或者是 CEO 们，最有名的代表就是 Twitter 跟 Square 的 CEO Jack 嘛，他就表示反对啦。他就说像比特币啊还是加密货币，这个诞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既有的金融体系所发起的社会运动，所以你至少必须得承认说你的客户面临到这些社会问题。然后他觉得 Coinbase 的声明，他们发布的这个文化改动呢，就把这些客户这些人的观点都丢下了。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像至少我看完 Brian 写的这篇文章，我还蛮欣赏他做的一点是，他很直接，他把所有他相信的理念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他相信，都非常直接的写出来了，没有什么太模棱两可的部分。那员工这样子的好处是说，他们不用在那边猜说哪些是可以说的，哪些不能说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至少他们知道 CEO 的 priority 是什么，这个公司的 priority 是什么，那这样子至少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明确的指导原则。
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说，很多公司会表面上支持说，哦，你提出这些观点，你提出这些讨论，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要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哦，我们鼓励或者是我们相信就是 BOM 之类的，但是并没有实质上要怎么样去协助员工进行这样子讨论的一些措施。
所以很多员工如果你在内部说你发声了，好，表面上他们说有收到，可是可能对你提出的这些建议其实就置之不理。所以其实久了之后这也是一个内耗啦，我觉得。然后 Brian 他就是我觉得真的很直接，就是说好，我们的之后公司的目标就是不讨论这些不关我们的政治社会议题，即便我们不完全同意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认为说公司其实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对，
因为公司你组成的就是你的员工也是人嘛，
嗯，
这些人还有这些客户本来每天就会面临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嗯，
所以公司到一定的程度本来就有这些社会责任要想办法解决，想办法让这个社会变好。
而且我会觉得他有一点算是简化了这个问题了。虽然说现在这个问题这么的复杂，你本来就真的想要好好的解决要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但他这样子的做法有一点一下就是简化了，就等于是选择不去处理一些更复杂的问题。
就是这件事情很难，好，我们都知道，好，我们先不要来管我。
对，就是大家都希望可以把一些问题很明确的分开来嘛，他现在这边也是想要做到这样子，但事实上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这些问题才会一直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有点太理想化了。
真的，但是你也不得不说，像这种比较小的新创公司，他们的资源真的很有限，他们大概是1400人左右，然后你要想其实在这种 cryptocurrency 竞争也很激烈嘛，他们就交易量来讲，他们离币安还差很多，所以对公司的方针，对公司的资源，其实他主张的是要专注，专注打造产品，专注把我们东西变得更好。然后反而是其他的事情会让公司分线的事情就先不要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探讨这些 社会或是政治议题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绝对的对或错。他其实在那个声明也讲嘛，这个东西并不适合每一间公司，他只是把他自己在这个公司遇到的做的决定还有他的想法 公开出来。有一些如果你其他 CEO 觉得很相信的话也可以 follow， 那他不同意也没有关系。
对，他其实也有提到这个问题不只是 Coinbase 要面对嘛，其实所有矽谷科技公司的 CEO 他们常常定期都会有一些聚会啊，大家会讨论如何领导公司等等。他也说很多 CEO 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目前也都还在讨论要怎么样解决。
好，所以我觉得 Brian 他这篇声明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知道说 agree to disagree， 就即便我们没有完全同意他对这件事情的立场，可是他开启这些讨论让我们知道说就算不一样的意见他也可以处理得很好。
嗯，
承认我们就是不一样。然后我还蛮想提就是说像最近可能美国总统大选又开始进行白热化了，你会看到说很多人或者很多粉专就开始在讲说啊，选谁比较好啊，选比如选 Trump 会怎么样，选拜登会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啦，就是不要过度的乐观或是过度的悲观，不要认为说选上一个人他就可以改变什么或是就会发生什么好事或坏事，因为我觉得这种过度的乐观或是极度的悲观其实都是一种傲慢，就是你以为说你可以预测这个世界的走向，但其实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中的复杂非常多，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因素啊，然后会导致说哦，其实你看起来选 A 好像比较好，诶，或许选 B 其实隐含的更多的意义是会让这个世界走到更好的方向，你没有办法预测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多看看不同的观点，然后不要盲目的觉得哪一个是对的。
嗯，
我觉得唯一可以盲目支持的事情就是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
嗯，哦，
其他对，没错，其他的事情呢可能就是相对好或相对坏而已啦。
嗯，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我们31集讲的 Social Dilemma 的话，欢迎回去听一听。那如果你听完之后还没有看 The Social Dilemma 这部纪录片的话，我觉得真的有机会要找来看一下。
对，反正我们现在立场就是不要走极端。
嗯，就是中庸之道。
我们很极端的说我们不要走极端，
欸，
这也是一种极端，
这也是一种极端，对。
好了，不过我们最近听到像 Lyft CEO John Zimmer 他上了一个 podcast 就是 How I Build This， 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其实也表达类似的看法。可能是之前的新闻嘛，就是很多 Uber 跟 Lyft 的司机们会有一个讨论，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把，就加州政府在讨论说要不要把这些司机列为就是全职的员工，
对，
而不是 contractor。
嗯，
然后大家在新闻上看到也就是说哦，因为很多这些 ride sharing 的公司 Uber 或 Lyft 反对原因是因为哦，这变成 full time 全职以后会有很多福利上要 cover 的事情，所以会导致公司成本变多，所以他们才反对。
嗯，
我觉得 Lyft 的 CEO 他其实上节目的时候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说哦，他其实一直在想的事情是说要怎么把增进公司的福利这件事情纳到他们的公司的发展里面。但是有一个难点是说在现行的法规里面，你要给这些司机福利你只能把它变成全职员工，可是从他们的数据上来看呢，他的所有司机里面 80% 的人是工作一周工作不到15个小时。
对，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 part time 在做的，他们是下班以后在做或是只有假日在做。如果你一味的就是为了给他们福利而把他们都变成全职员工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当 Uber 跟 Lyft 的司机了。
嗯，对，就其实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只开一周五个小时，这样子对他也就是一个 part time job。 因为美国的规定是我记得是20个小时都算是 part time，
以下是算 part time。
对，那如果说今天硬要把这些员工算成是 full time employee 就全职员工的话，他们反而就可能就不做了，就没有办法做。
对，所以像他就说他想要的做法是说因为现行的法规并没有办法让比如说 part time employee 享有一样的福利，他想要的方针是说我可不可以跟立法单位合作，然后让根据我们员工的时数，如果比如说你超过20个小时30个小时，我给你多一点的福利，我让你有这些福利，然后保障这些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开车的司机身上。然后他就提到一个跟我们觉得很像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啊，因为社交媒体的关系，其实 并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公共政策比较细部的讨论，你一定要比较极端的 赞成或是反对。
对，就一定要很极端的说，我们就是要保障员工的福利，所以他们全部都要算成 FTE， 要保障这些司机。但事实上这样，就这样子在新闻上面看起来会是比较耸动，比较容易被大家赞同或是反对，
对，
继续讨论。
所以最后你就直接看到说，哦，支不支持这些员工变成全职，
对，
你支持还反对，
嗯，
但是我要是没有听到这个 podcast， 我的理解可能也是限于那样子。
对，你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的话 Lyft 跟 Uber 他们一定会反对嘛，那反对理由就是他们不想要花这么多的钱跟时间在这些司机的福利上面嘛，就直线的思考会是这样子。
对，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要线性思考，然后你真的去看或是听到一些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每一件事情的讨论在新闻上都是被过度简化的。
嗯，
其实真的要理解的话，其实真的非常多细节。
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很久没有开的 Q&A 时间了。那这边顺带一提，我们 Q&A 的题目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会不定期的在我们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发 Q&A 的提问时间，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发问的话可以去上面看一下。
对啊，或是你想要看拉面的话可以在我们 IG 账号上面看到。
对，我们现在 Instagram 基本上只剩下我们每一集 podcast 发布的文章还有拉面的照片，就这样。
其实所以你其实关心我们 IG 就跟科技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就是会变成一个猫奴的地方，
纯粹有猫就推。
对，好，那第一题，嗨，有机会可以听肯吉和科科聊 Slack 这间公司吗？爱心。
有，我们其实还一直有在关注 Slack 这间公司，所以之后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件的话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
嗯，第二题，中秋节怎么过？差低
问到我们的难点了，我们根本就没有特别过啊。
嗯，有朋友送我们月饼吃了还蛮开心的，稍微有一点气氛，
感谢杨耀的月饼。
对，那下一题，健身环打到第几关呢？
这个你打比较多
我现在是刚打完第二个大关，应该是夜之国，现在进入了一个第三关，好像是村庄之类的。
好，下一题。
欸，没有，我还要提我最近得到了深蹲战士的称号。
哦，对对对，你昨天得到深蹲战士的称号很厉害。
对，还不错。好，下一题，英文要怎么念好？我很想去美国可是英文真的很烂。
其实硬念就对了啦，我觉得重点是啊，不对，应该这样讲，你要先想说为什么你想要去美国，然后你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的话，剩下的事情你就自然会把它完成。
嗯，说得好。
对啊，然后像我自己，我其实当时托福也考没有很高，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托福一定要100以上啊。
嗯，你是没破百？
我没破百啊，我考了两次吧，第一次是裸考，
嗯，
裸考好像80几分，没有准备然后第二次有准备，然后比我预期的低，只有94分。
嗯，
然后当时还想说完蛋了，这样是不是没办法上了，但是后来就想一想算了啦，先申请再说了，有上就有上，没有上也没关系，然后最后其实也上了5间。
嗯，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尽量准备好，做到你能做的，然后你有那个动机的话，剩下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嗯，是的。好，下一题，推荐书单。
其实这个有点模糊，他不知道是推荐科技的书单还是闲书。
嗯，
那我最近在看的书是有一个 System Thinking 的书啦，就是如何将以系统性思考的书，然后或者是我们之前有推嘛，从零到一也是一本好书，然后还有21世纪的21堂课，那个人类三部曲，
嗯，
那个作者的三部曲其实都可以看一下，还都还不错。
嗯，是的。好，下一题，对于电机系想出国的学弟妹有什么建议吗？另外在留美越来越困难的时代，还有其他国家可以考虑的吗？
我觉得留美 越来越困难应该是因为签证的关系。
嗯，
我记得他们好像最近宣布说学生签证最多好像只能让你有4年的效期。
okay。
但是如果撇开签证问题的话啦，假设全球的大环境都不好的话，如果美国已经变差了，那其他国家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以就业来说还是比较推荐美国。
嗯，
那但是签证问题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就是我觉得要自己做一下功课，然后了解说这个风险能不能承担。那要分散风险的话，就是你都申请看看美国啊，或是欧洲，或是其他想去的国家，你都试试看，然后最后再做决定要去哪一间。嗯，
最好还是可以找到已经有在那些国家念书的学长姐甚至问一下状况会比较好。
对对对，或者是说如果有些国家的公司可以直接聘请你，然后让你先用，比如说以美国为例的话，你可以在台，如果在台湾有分公司的美商， 你可以先做一年，然后用 L1 签证进来美国工作，这样子，
这样就不用念书了，
这样就不用念书，可以省一些时间。
嗯，好，下一题，要怎么追到理工男学长呢？一个哭脸。好，这题好像应该我回答，因为这是女生问的。
所以你是有追到理工男学长吗？
我觉得很难回答，因为其实我没有真的追到理工男学长过。但我假设这一题是要问要怎么样跟理工男在一起啦，那我自己觉得最主观的一个建议就是自己也来念理工科，这是最快的做法，因为朝夕相处总是机会很多。
所以这是你加入理工系的原因之一吗？
没有，这个是不要倒果为因啊，这个
好，再度示范了什么叫做倒果为因。
对，好，下一题，在美国想要应征软体工程师的话，有硕士学位会比较吃香吗？另外，拉面的毛色好漂亮，爱心。拉面的毛色真的很漂亮，我也很喜欢，
真的很可爱，黄黄的跟白白的。
这个介绍有点奇怪哦。
好了，回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软体相关的工作经验，这是第一个最好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有相关的学位，如果你是念电机或者是资工相关的都不错。那如果你学士就已经是的话，那我建议就不用再念硕班了啦。所以除非是说你学士不是念相关背景，然后有一个硕士是相关的理工相关的软体相关的，那会有帮助。
嗯，好，下一题。嗨，你好，我预计明年会去美国念书，可能会带猫去，请问养猫的器材食物在美国好取得吗？谢谢。还蛮好取得的，
还算好，反正现在很多东西也是都可以线上订，然后不管你是你要猫砂、猫砂盆啊、猫咪的食物，其实订一订都还蛮快的啦。
嗯，我觉得跟买菜的难度其实差不多了。
对，所以不用太担心。
嗯，好，下一题，想请问矽谷科技业里 mechanical engineer 的比例，两位有没有机会制作相关内容的主题？谢谢。
我还真的没有认识耶。
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好像我相信这边一定有，但只是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好像没有。
对，至少我们的小圈圈没有，所以说个抱歉，可能不会做相关的主题。
对，除非我们后来有机会认识到了。好，国外工作会不会想到和父母相处太少？会，
真的，爸妈我想你们。
好，想知道如果是商管背景的学生要进入科技业能够做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基本上除了工程师以外的科技公司的职位都可以，所以有可能是做行销，或者是销售，或者是 PM， 或者是做那种
营运
相关的啊 supply chain， 其实很多啦。那
客服，
对，那最好就是问你商管背景的学长姐，看他们如果来科技业是做什么样的职位。
嗯，除非你是商管背景想要转工程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 follow 一些自己再去做一些进修等等。好，下一题，资料分析师 interview 主要会看什么呢？感谢。好，资料分析师的 interview 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两三个部分啦，因为最终他就是要看你分析资料的能力，还有你对一个特定领域的了解的程度，所以通常会有几个关卡，一个就是看你的 business sense， 就是你对这个产业的了解程度，你知不知道到底主要要看哪些metrics， 就是哪些指标啊，然后这个产品它的特性是怎么样，它主要的使用者是谁等等。那另外一个技术能力的部分，很多公司是会考花式 SQL， 就是一些比较复杂的 SQL 的一些语言。
有多花式？很复杂吗？
就是其实我觉得 SQL 或是 SQL 这个东西要复杂可以很复杂，就有一些 windowing function 啊，然后一些 subtable 等等，
一直 join 来 join 去的。
对，就是 join 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你在 join 什么。没有，但是就是可以考到一些花式 SQL 啦，然后有的也会考你简单的 Python， 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用 Python 或是 R 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资料分析等等，不一定要到 machine learning 的程度，但是就是进行一些资料分析，看一些统计量，所以大概是这些吧。我觉得如果要准备的话，看一些公司上面的 engineering blog 会蛮有帮助的。好，下一题，想听听你们对游戏业的想法，美国的游戏业薪水跟台湾一样很低吗？
我有一次跟一个游戏业的 HR 有聊过天，然后他就很开门见山的说，我们要找的人是对游戏非常有热忱的， 所以希望我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对游戏有热忱，然后再加入。那我当然就是很诚实的说其实没有到这么大的兴趣就拒绝了，所以听起来应该也是热情会大于你的薪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大部分的人来美国比较少是在游戏业的，所以应该是相对比较低，可是我觉得比起台湾应该还是好非常多。
好，下一题。现在正在美国科技上班，要怎么准备跳槽其他公司？
我觉得你已经有一个好处是你在美国科技业上班了，所以你肯定面过一次。那准备的方式呢，如果你是 senior 之前的话，还是以解演算法的题目为主，然后如果你是资深的工程师之后以上的级别呢，就是开始要准备系统设计啊，或者是一些 behavioral question 啊，或者是你的过去做过什么 project， 他们会有一个 project deep dive 的 session， 所以就看你是在哪一个级别。那 coding 是必须的，然后接下来系统设计这个也就是慢慢看慢慢准备。
嗯，是。好，什么时候会有拉面粉丝见面会呢？
2020肯定不会有。
嗯，现在大家都在隔离嘛。
对。
好，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到美国念书工作而不是欧洲？
这个也是一种洗脑吧，因为你在台湾看到的教授大部分都是留美的，所以你很自然就是第一手资讯都是来自美国的，所以大部分人不管是你要念硕班或是博班来美国的话都是选择以美国为主。但是我们当然也有听到一些朋友是去欧洲的，那就相对少嘛，所以我们也对欧洲比较不了解，所以人就是会选择自己比较了解就是美国。
对，我记得我当初是也有考虑去欧洲，但因为那时候要考的一些英文检定好像欧洲的系统跟美国的系统不一样，我就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后来申请还是以美国为主。
他们是考 GMAT 吗？还是不一样？
不是，好像是考 IELTS 吧。
哦，
是不是？好像是，反正要准备的东西不太一样了。那我觉得准备两套太麻烦，所以后来还是都丢美国的。好，最后一题，养猫要暂时回台湾的话怎么办？今天好多跟猫有关的问题哦。
我觉得我们这个根本不是科技频道，是猫奴的频道。
对，然后顺便讲科技。
对，我们也在想，因为我们之后如果要回台湾的话，就是要好好安置一下拉面。那其实我们有查过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你去宠物旅馆，那就是但价钱可能
收费不便宜，
一个晚上可能也是30-40块美金吧，不便宜啦。
对。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有专人照顾，但坏处就是猫咪会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会比较怕生一点。那第二个选择是你请那种猫咪保姆，就是你给他你家里的钥匙啊，然后你请他比如说一天来个1-2次，帮你补充，帮他补充一些粮食啊，清你铲屎当铲屎官一下，
然后还顺便陪他玩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请朋友，要么是放在朋友家，或者是请朋友来你们家，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大概是这三种方法了。
是。好，以上是今天的 Q&A 时间。
好久没有开了，感觉 好新鲜。
哦，对啊，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
好，那谢谢大家的问题，那很开心大家收听，我们下集见咯，
下集见，拜拜。